武松在临行之前自己掏钱置办了一桌酒席，款待兄嫂二人，把俩人啊也弄毛了，不知道武松想说什么。武松呢先给哥哥满了一杯，哥哥您先把这杯酒喝了，小弟有话对您说。
好吧。
武大郎双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然后拿袖子擦擦嘴，
兄弟有什么话你说吧。
哥哥小弟深知哥哥天性懦弱呀，竟挨旁人欺负了，弟此番奉县太爷所差赶奔东京前去办事，这一走多则三月，少则也得四五十天呢，对哥哥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。哥哥您记住，我走之后你要晚晚的出去，早早的回来，这买卖但能不做就不做。回家之后把前门关牢，后门关紧，你哪儿也不必去，在家里头一待，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，倘若有人欺负哥哥，不要跟他们计较，等兄弟我回来之后再找他们算账。大哥，我说这些话您记住了没？
听明白了， 我都记住了。你走之后我晚晚的出去，早早的回来，前后门关紧了，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，别人欺负我我也不跟他们计较，等兄弟你回来找他们再算账。
对了，哥哥千万可别忘了，
不能忘不能忘。
武松说完又恭恭敬敬给潘金莲满了一杯，嫂子请您满饮此杯，小弟也有话讲。这潘金莲就听出来了，今天这个情况有点不妙，明明心里头不愿意，可也没办法，皮笑肉不笑的把酒杯接过来一饮而尽。武松这才说，嫂子我哥哥是个懦弱之人，嫂子嫁给我哥哥的确有点委屈啊，小弟深表同情，但生米做熟了饭，八个字注定，岂能更改？嫂子你就得认命了，我走之后望嫂嫂帮助我哥哥好好把家庭料理好了，不要与其他人计较，也不要惹是生非。嫂嫂别忘了这句话，离牢犬不入。如果嫂嫂心猿意马，你要控制住自己，我希望你心猿谨记，意马牢拴。你看这武松啊念书不多，很知道有套词儿。什么叫心猿意马呀？那就指男的也好女的也好，有时候想下道见不得人那种事儿。想入非非怎么办呢？你自己控制住自己，把你的思想感情控制住，就不至于犯错误。潘金莲也不是个糊涂人，他知道武松是指什么说的，这不是点自己呢吗？就因为前者调戏他不成，武松对自己既有反感又有戒心，那意思是说他走了之后怕我做出不轨的事儿来， 哎呦，这潘金莲是恼羞成怒，不等武松把话说完了，他把筷子就摔，把酒杯也摔的。武大郎吓得一哆嗦，扬起脸来看着他媳妇，劝也不敢劝，拦也不敢拦。这潘金莲呢就撒开泼了，一跳屁股坐到床边上就说开了，哼，哎呦，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大的分量，跑这来教训老娘来了。这些话你跟我说不着，你问问你哥哥，自从我嫁给他之后这么多年了，哪只犬钻进来过？嗯，慢说是狗，就是蚂蚁它也爬不进来。这奶奶撂地下摔三节，叮当三响，玲珑剔透。你少拿话敲的旁人，不信你问武大，武大，你说我是证人，我是歹人，你说，你说。武松冷笑一声，嫂嫂，但愿你口心如一，小弟我就感恩不尽了。因为公务甚忙，我不能相陪了，望兄嫂保重，咱们回头见。武松一甩袖子下了楼，武大郎顾不得旁的在后头就追下来了。武松个儿大腿长，当然是走得快了，武大郎罗圈腿紧倒他。等他出了门，武松就到了街口了，这武大郎在后头就喊上了，老二，二弟，刘牧，你等等。武松听见呼唤声，听神站住，回头观看，武大郎啊虚虚之喘，算把武松撵上了。二弟，你真要走？真的。多早回来？多则仨月，少则也得四五十天。真说不能在家过年了。哎呀，咱哥俩呀始终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，我寻今年能行，哪知道你这半道上又得出门。兄弟，早去早回呀，哥哥我想你。哥哥，我也想您呐，只是公务在身，身不由己。你放心，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。大哥，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，您可千万别忘了。忘不了，我一定听你的。另外大哥呀，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，能挣几个大钱。我劝你不是一次了，你老说在家待不住，我看天这么冷，你何苦来的？钱不够管兄弟我要，我养你们夫妻还是蛮可以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二弟啊，我看这事儿你甭管了，我的确在家待不住，我不是那享福的人，我在家待两天呢，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，我就觉着做点小买卖高兴。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？挣的钱虽然不多，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着一些呀。反正我少做少卖点就全有了。嗯，好吧。哥哥还有事吗？没有，回去吧，天太冷。
哎，二弟啊，出门在外难呐，注意身子骨，千万别感冒，多吃点饭啊。
哎，我都知道都知道，不劳哥哥挂心。
那你走吧。
武松走了。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，回过头一看，武大郎没回家，还在街口那站着呢。武松这心就一翻个，赶紧就回来了。大哥，您怎么还不回去？
不着急，我看看你，我总觉着多看一眼是一眼。
就这什么话说，多丧气。 武松一皱眉：“哥哥，我又不是不回来，你怎么说这种话呀？”“
哎，
回家吧，你看看你耳朵都冻红了。”“
行，你走你的吧，我现在就回家。”
武松没动地方，逼他哥哥回家。武大郎擦擦眼泪，转身走了。走了一半，又回过头来，噔噔噔噔，来到武松近前：“
兄弟，别忘了早早就回来呀。”“
哥哥，我知道，您这何苦哭啊？您回去吧。”“
嗯，回不怎么觉着，怎么不得劲儿？老像这回分手就见不着了似的。”“哎！”
武松一听这话，心似刀扎一般，心说呀，干脆不出门，见着县太爷，让县太爷另找旁人吧。可又一想，上知下派，知县看得起我，才叫我干这个差事。你说半道我撂了挑子，知县不得挑我的理吗？况且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，现在不能说不去这个词儿。武松把心一横：“大哥，您40来岁的人了，怎么跟小孩子一样？干什么见不着？我很快就回来，快点回家吧。”“
哎哎，好，兄弟保重啊，我走了。”
说走武大郎也不动地方。武松没办法，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甩袖子噔噔噔噔噔噔，他走了。等到了衙门，见着那4个人，把东西重新过过数。第二天武松领人是赶奔东京。安下武松不说，单说武大郎哭着回了家了，进门往床上一坐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哎呦，这潘金莲可不干了，指着武大郎的鼻子就骂：“你个瘟灾的货，你哭什么啊？哦，你舍不得他走啊？我告诉你，他这一走他回不来了，车压、马踩、雷劈、电击，他非死外头不可。你听他说的那叫什么话呀？当着你的面他挑拨咱们夫妻的关系，闹了半天这位打虎的英雄啊，是个老娘们儿，他不是个人了，他还不是个好老娘们儿，我恨死他了。你哭什么？愿意哭你到外头哭去。”武大郎被潘金莲骂的没办法，把眼泪收住。可是从第二天开始，武大郎只要一睁眼，就想起武松叮嘱的那些话：晚晚的出去，早早的回来，且不动地方。你潘金莲再骂再撵，我也不动地方，我就跟你摆起肉头阵，多攒着日头升的老高的了。武大郎这才出门。刚到吃晌饭的时候，那回来了，潘金莲就骂他：“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还有大半天呢，你还能卖不少的钱呢。”武大郎也不言语，心说不能听你的，听我兄弟的，认可不卖钱我也回来。就这样一天两天过了很长一个阶段，冰雪融化，大地回春。到了春天了，武松还没回来。武大郎盼哪盼哪，心说这老二说话不算数啊。他说多则3月，这都超过3月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到县里一打听，县里人也着急：“哎呀，这个出门在外呀，什么事儿都能遇上，有时候定法它不是法。其实二爷比您还着急，回来指定回家去看您，您别挂着，反正捎来回信的一切都顺利，意外都没有。”“
那好，那好。”
后来武大郎索性就不去了， 也是该着出事儿。春暖花开，门窗都打开了。在那个地方讲究挂帘子，窗户有窗户帘，门有门帘，都是用珠子编的。这个帘子天天得摘，天天得挂。这个潘金莲呢，一上午闲着没事儿，到了下午一琢磨，武大郎又快回来了。这个温哉的一回来，摘帘子就关门。哎，不如我先把帘子摘下来等着他。所以这潘金莲呢，拿了个插杆，插杆上有俩叉，要不他够不着那个钉子，多咱摘这帘子前拿这个插杆一挑，就把帘摘起来了。他心里胡思乱想，心不在焉，所以用插杆一挑，这帘子脱了钩了，这帘子啪嗒掉下来。您说有多巧？正好有个人在他们家门前过，这帘子正好砸这人脑袋上，那帘子头上全有猪皮子，蛮挺沉的，还把那位的头巾都给砸歪了，啪！哎呦，把那位砸的一捂脑袋，当时就瞪圆了眼睛。我这是等这主回过头来一看，正好看着潘金莲，帘子没了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潘金莲吓得粉面通红，手里还拿着这茶杆呢，赶紧飘飘万福：这位官人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奴一时失手了，砸坏没有？这人一看呢，这气儿顿时没了，不但没气儿了，俩眼直勾勾盯在潘金莲身上，如醉如痴。男的不住的看女的，女的不住打量这男的，这回可看个过瘾。离得又近，什么当头也没有，看吧。这潘金莲一瞅，这小伙长得也太帅了，上中等的身材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的身材，面白如玉，两道丽眉，一对俊目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满嘴整齐闪光的白牙，那脸蛋扒了疖子痦子什么也没有，溜光散亮，头上戴着一字逍遥巾，走金线掐金边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穿南绣平金的剑袖，腰系丝带，外披灰色大衣，白护领，白水袖。就这小伙儿，万八千人当中挑不出这么一个来。这小伙再看潘金莲，真是月中嫦娥一般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哎呀，我们阳谷县还有这么个美娘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等潘金莲给这个人施完礼之后，这位如梦方醒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哈哈哈哈，把逍遥巾摁了摁，娘子把你吓着了吧，小生这厢赔礼了。他还给潘金莲赔礼，说着话一躬到地，的屁股撅起多高来，把潘金莲吓得不住的万福，不敢当不敢当。他给他万福，他给他行礼，就折腾了能有五分钟。走道的人都看见了，心说这什么毛病，这是没完了啊！要旁人看见还没事儿。潘金莲他们家的邻居是王婆子家开的茶馆，这件事儿正好被开茶馆的王婆子看个满眼。您说这王婆子一天也没事儿，现在天暖和了，搬了把大藤椅在门口一坐，东瞅瞅西看看，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 潘金莲挑帘子，帘子掉下来砸在这人头上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还认得这男的。老王婆子抿嘴直笑，呀呀呀，哎呦，这出好戏可真有意思啊。在这时潘金莲脸红了，赶紧把帘子摘了，门关上，回了屋了。可被砸这个主呢，仍然未走，捏呆呆站在门前，按钟表说足有20来分钟。后来没办法，长叹一声，奔王婆子的茶馆。王婆子笑脸相迎啊，哎呦，大官人嘞，贵族不踏贱地，今天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，赶紧请坐请坐。这主拉把椅子就坐到茶馆的门前，嘴里跟王婆子谈话，眼睛没离开潘金莲他们的家，就盯着呢。那我说这大官人是谁呀？好，谁？阳谷县的破落户，就这位啊，福姓西门，单字庆，人送绰号花拳绣腿的西门庆。那位说破落户还值当这么大惊小怪吗？原来他们西门家原来在阳谷县头牌大财主，一辈一辈往下传吧，黄鼠狼下豆厨子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到了西门庆的手上，家庭中落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。有时候吃饭呢都比较困难，靠着斋戒或者典当房子为生，但西门庆这小子鬼点子非常多，他也识文断字，后来在这县里就做起经纪人来了。这个经纪人也得有头脑啊，你们卖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，他中间一给撮合，哎，中饱私囊，他就能发笔横财，左把买的东西右把一倒就赚若干呢。这下可了不得，左倒右倒没有几年的功夫，把他们家又振兴起来了，西门家是重振雄风，这西门庆俨然又成了阳谷县的一霸。上这当官的首先得拜会他，要把西门家给得罪了，你这官做不稳的。而且这小子品质极坏，专门寻花问柳，今日见着潘金莲就种下了祸根。